快啊，新年才过，很快的啊，我们进入下一个礼拜就要到了一个正月十五的一个节庆。我们教会的一博呢也很快就要毕业了，三月初。那一博呢跟师母今天刚刚去了医院去接翠玲啊，他开刀，他今天出院。一博毕业前会离开我们两个礼拜回去探亲，所以也为他祷告。教会就是海外的教会特殊，人来人去啊，那么有新朋友旧朋友啊，然后呢有考进学校的那些年轻人，那这些呢都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生生不息的一个气息。我们教会很特殊啊，这次呢我们特别是有几位刚考进大学或者考得很好的啊，这很令人振奋的一些学生们，将恭喜江心考进这个朱刚相信在不在太近了看不见朱博大学啊，大学院训去了啊，这个是好的消息。另外一个浩坤呢上个礼拜来过啊，他是进了立教大学大学院。那还有毛毛雨也考得很好哦，哦不好，行，要考京东大学东京大学神给我们信心，哎，再神凡事都能，阿们。我相信借着祷告，我们软弱的要成为刚强，啊，这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生命的见证。但我们人必须要接受挑战，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去看了翠玲啊，她开刀啊。甲状腺开刀可大可小，因为有时候开刀一不小心可能会失去声音。那么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刚刚全家在这儿成立公司，从福州过来，他们的前面的道路还不太清楚，是在这儿呢还是去美国开公司啊？去做他们有福州啊，福州最好的一个面包公司啊，可能是福建最好的啊，我挑战他们成为全国最好的，这个做的最好的面包。那么他们全家都在这儿，那孩子也从美国过来读日文啊，小的也可能啊，一美的可能在这儿读书啊。那这些都是人生的道途当中啊，不停的在不同的小战、不同的大战里头，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主。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在不同的时候他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在我们迷茫啊，我们好像那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他的小羊，羊群呢，羊性是怎么样的，就是只能看到前面20公尺啊，再远都模糊不清的，所以他们看不到前面的危机，也看不到前面的生机、好的机会。然而我们的主大牧人，他清楚知道每一个小站，他清楚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能够引导带领我们在水草边进入一个丰盛的地步，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把握抓住神的应许，每天与神同在，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才看到翠玲从这个明治神宫那边才出来，一个电话进来了，哇，不得了 ，Robert 得了肺炎，住院了。啊，那么英文一听的英文，打来帮他祷告，我们马上就转到他那个医院里去看他。哇 ，Robert 是你知道他的身体啊，一向很棒的啊，那么精力过剩的啊，突然的啊，经营饭店好不容易，现在新加坡大使馆、马来西亚大使馆、印尼大使馆都是来吃饭了的，已经平稳下来，要把饭店事业交给他的儿子约书亚了啊，突然我们的这个做爸爸的突然就一个疾病， 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老人家经不起肺炎的打击，大部分人从感冒一转到肺炎就没有了。很多的时候，冬天一个冬天，很多人就没有了，哎，所以他们不知道，他说，哎，不用了，不用住院，不用了，不用看病，拖了几天发高烧，啊，去了医院，立刻留下来住院，现在在医院里头，所以我们也为他继续祷告，感谢主，烧退了，那，烧退了，那就是好的现象，那么但是需要重新啊健壮起来，而且肺炎发了一次还比较容易会再发的，是不是医生？哦，那么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我们不要逞强，我们依靠神，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同工们啊，有一些，那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人少，所以我们的同工都一直撑在那儿啊，一年、两年、三年，本来我们不好意思啊，六年以后要进入安息的啊。啊，进入安息呢，就是休息一年，休息一年以后再重新再开始啊，再投入加入，那么做这个是一般教会里头啊是有这个，我们的会章也有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们撑下去，七年八年撑下去，我们的孩子们一个个多了啊，大家我们家庭里头放眼看去。你看坐前排很多孩子，如果全来的话不得了，二三十个那么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后面就代表着一个非常辛劳的母亲啊，这些母亲们都需要啊我们来特别来祷告。那去年呢有一个小孩生病，然后第二个三个连着会跟着生病，这是传染感染，幼儿园里头一个流行来了就会生病，那这些都是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常规啊。那么我们从熬炼当中、疾病当中、困难当中，我们可以格外的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医治、神的帮助、神的扶持。那我们在海外的地方更不容易啊，在国内的话，有大人、有家人啊，双方的父母亲来帮助带孩子，在海外的地方哪有那么好命的，不太容易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当中还不错啊，一个去了一个来，芳芳的妈妈接着就跟着来了哈，亚华的爸爸妈妈才回去跟着就来了啊，他们两个小的应该是毫无问题。当然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说神在我们当中啊，透过这个机会，我们的家人们也都能够呼吸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也能够听到福音啊，能够信靠耶稣。这个是我们新年的时候最大的盼望，盼望我们的家人能够一一归信主耶稣名下，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新的年度也把握这个应许，祷告求神差派他的仆人使女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们，也祷告让我们，同胞骨肉，能够因着时候到了，是我们中国人信耶稣的时代到了，能够教会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复兴，带来整个的我们的同胞骨肉一个崭新的美好的一个面对新的世代里头，说神要给中国人的祝福啊，能够承担下来接受下来，而且一个极大的挑战，中国这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阿们，不要忘了，但是要中国主导啊，带领整个的全球一个主导的领导的方向都还是不容易，很多的挑战，你没有看到吗？现在都是雾茫茫的，所以我们整个的大陆雾茫茫，不知道方向。这是基督徒，我们祷告，神会启示呢，在上掌权的有清楚的意向，会带领我们度过各种各样的难关，我们提到的南海的风浪、东海的风浪，恐怕又会兴风作浪了，因为新的政权，美国的政权已经 在那儿的，在那儿教训，也在那儿挑战。那我们要好好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在海外的地方，我们相信我们是日本的祝福， Amen。 我们是东京的祝福。我们只要借着祷告交托，我相信我们在这儿不但要很蒙福，而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这个挑战那么大啊，我们会经历神格外的恩典，生命会发出光芒来，来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啊，为这个待会儿师母在路上，他就要过来了，我们要领圣餐，我们讲完道以后我们再来领圣餐。那我们要为今天的圣餐来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啊。另外杨牧师下午讲到，下午有重要的信息要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们有空的话，请你们留下来啊，留下来听他的心声。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包括杨牧师，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祷告，我们寻求神，我们等候神，清楚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相信，既是出于神啊，神必然负责，对我们负责。所以我们请这个弟兄姐妹们下午呢有空继续留下来，我们来听杨牧师的心声。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在所读到的经文第二章啊，那么第一章第十八节是我们所讲的要题目的一个题目重点，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生一生要更多更多去认识去探讨。因为圣经讲的这是极大的奥秘啊，在这个第二章讲的，那么这是神的奥秘，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啊，那这是神的奥秘事情，这是神启示在末后的日子里，在耶稣基督啊，末日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耶稣来了就是一个末日的开始，一个是耶稣再来以前是末日的结尾，末日的末日。那么这个末世的奥秘就在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两千年来。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也因为耶稣和他钉十字架啊，我们才能够坐在这儿来侍奉一个永生的神，才能够坐在这儿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交通谈话，然后呢才能够在这旷野的道途当中，我们能够蒙神的引导带领，才因着耶稣的应许圣灵的浇灌充满，才明白过来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那是象征的圣灵同在，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啊，尽管前面美国要变成什么样的样式，我们中国会成什么样子，会有什么对立，会什么情况发生，我们只要祷告，我们只要相信啊，我们也不一定说啊，即便是中日之间摩擦啊加剧，也不需要马上离开这个国家，因为神容许我们啊，他容许的才会发生，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成为当地的城市百姓的祝福，阿们。好，我们再来做个祷告，特别为 Robert 的祷告啊，让这个他的身体健壮起来。我们也为翠玲他很快的能够复原来祷告啊。他跟师母说他要坐电车回去啊，我说嘿嘿，你才开完刀啊，这个全身麻醉啊，这个怎么可以呢？所以师母就带着一博去啊，帮他搬也从医院里住了几天搬出来啊。那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为这些刚刚要读书的学生们来特别祷告。我好像到了车子来了。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神的家中你有一切的荣耀丰盛，一切的预备，在神的家中满满了你的祝福， 透过圣灵不断地从天上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激励，来同心一意地来服侍神，荣耀神。在神的家中，主，我们要看到神恩典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每次的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难处熬炼，能够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的为 Robert 的祷告，祝福他，恩待他，主要让他安心，不要急着出院，不用担心，把这个饭店的生意开始交托给约书亚，主要他就安然的享受天年，享受神的祝福同在，让他这个时候安心在那全然的养病，完全的痊愈。主，我们感谢你，谢谢耶稣，祝福英文，祝福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孩子孙子们，谢谢耶稣。阿爸父神，我们也谢谢你为崔林他们一家再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疫情，主啊，他们想在这儿创业，成立了公司，主啊，是否是他们领受了你的意向要移民到这儿，或者是有其他的打算，愿主耶稣你引导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丰盛的地步。感谢赞美主。天父，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学生们，对吧，他们辛苦经营熬练读书，直到今天能够进入大学的时候的那有福，或者还经历熬练考验，在那预备要进大学的，要读书的，也求主加增聪明智慧恩典给他们。主啊，让他们把握神的恩典，主啊，尽力以赴接受挑战。主啊，时候要到，主啊，你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主啊，我们也相信主，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必然为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成就他们所想，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主，我们也为主，在筑波大学读博士班的秋霞，他请假没有办法过来，开始在附近的一个美国教会里头去做礼拜，献上感谢，保守看过他，恩待他，让他在这前面这一年当中加紧的，主啊，把他的功课做完了，他能够在明年拿到博士学位。主啊，你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谢谢耶稣。我们也恭敬地把我们今年开始要执堂这件事情交托仰望在你的大能的手中，愿主你的引导带领是在本城的什么地方，是在什么时候要开始一个分堂，愿主耶稣你带领我们。父啊，我们知道是时候到了，在上个礼拜天我们看到的是有六个人站立起来愿意读神学。哦，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你为我们预备工人，这是最重要的。去年我们看到有六位在读神学，今年一博三月就要毕业了。亲爱的主啊，莫非你要我们开始一个神学院，中文的华人的神学院。主，你跟我们说话，主，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主啊，我们祷告等候寻求，主，我们已经看到了，主啊，你已经祝福了我们。愿这些主啊读神学的，你与他们同在，保守看顾他们，恩待他们，让他们蒙你的引导带领，要读哪一科的，是通信科里的传道科，还是献身科，我们的求主来引导。主，我们也把我们一波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知道主啊，他们教会、他们神学院还有教团有许多的教规啊，他们的规矩很多，主啊，他是否要借着教团来差派，是否派回我们的教会，这些都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求主恩待、怜悯、释放，没有任何的不了解。主要让教团能够同意，让他回到我们教会来。谢谢耶稣，也保守看顾他，恩待他，平安顺利的回到他的家乡，探访他的父母亲。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众人他的母亲脑部脑瘤开刀，直到今天他旁边的人都没有了，然而 最近你却保守看顾到现在健健康康的，谢谢耶稣，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陈如在这儿周报上所讲到的十字架的道理，论到十字架的光辉啊，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恩典啊，耶稣基督也这么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天天啊，在路加福音讲的是天天来跟从我啊，所以这个不单是一个理论，不单是一个理论啊，而是一个实际的，我们必须要天天活出来的一个真理，一个恩典，一个能力，一个见证。所以十字架的奥秘啊，这是我们一生穷毕生要去探讨，要更多的认识，要更多的去遵循，要更多的去背负我们的十字架啊。这些也许刚信主的觉得很抽象，这是一个理论，怎么要活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要活出来呢，要背负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是很重吗？啊，这个世界有一些国家的人啊，他们特别要履行这件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个大的十字架啊，然后呢，十字架的尾端的地方呢，做了一个轮子啊，然后呢，他就这样的背着十字架，环游世界做一个见证。那他是受圣灵的感动、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就做了一个十字架，然后从这是一个美国佬横跨美国。然后到了非洲，到了美洲 南美洲，到了欧洲各个地方去啊，他经历风霜雨雪，就是要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背负十字架天天来跟从耶稣。那这是很特殊的方法，我们不是说要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去做啊，这个是特殊的人啊，有几位我听到过的啊，在菲律宾也有。那这些呢，都是要见证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他个人的感召，让人家一看到十字架，哇，就开始思想十字架是什么东西，这个木头一个十字形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所到的地方乡村里头，就有一群人聚集围了他，这什么意思，他就一个很好的机会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多年了啊，有的是刚刚信主不久，我们肯定的总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啊，把它弄清出来。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很多，我们至少把它的中心精义，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把它了解过来，然后进一步去传讲十字架，人家问起来啊，那么你可以把这我们信仰的中心十字架跟人家分享，然后不但如此，我们可以随时见证十字架的大能、智慧。哇，这个是我在这新的年度里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再重新思考十字架的道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在这儿被圣灵感动，他讲到前面几节经文说，弟兄们，姐妹们，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人大半到如今还在，又已经睡了的人，就是死去的人。那么在这儿让我们看到，再一次的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整个的复活篇里头的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的中心。 保罗说，我当时到你那儿去，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头记载了保罗从雅典到了哥林多，而且到了哥林多以后啊，那么当然所到的地方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攻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许要离开，但神在异象中跟他显现说，保罗你就留在这儿，这里有好多属于我的人，你留在这儿，然后你会留在这儿一年六个月，时间都定好了，一年六个月就够了。为什么呢？还有广大的欧洲其他的地方需要你过去，需要你过去，需要你过去传讲这个荣耀的福音。我们是宣教士，宣教士比较了解保罗的心情，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一生的使命一直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标杆，我们的目标，我们一生就是往那前进，往前跑啊！所以我们还是喜欢啊，去成就神的心意，而不是成就人的心意。人的心意在我们这个年纪该退休了，人的心意是，哎，我们有孙子，我们的孩子跟我说，哎，我们的孙子长大也需要爷爷奶奶啊，师母跟他们回答说，哎，我们这教会好多好多小孩子，我们有很多的孙子孙儿女啊啊。那么当然跟半开玩笑跟他们这样讲，他们没有话讲，因为他们知道啊，我的两个儿子知道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如果脱离了这个意向，偏离了这个意向，可以说就没有喜乐。如果走在这意向当中，再大的难处，再大的熬炼，都值得，而且有极大的喜乐平安跟从着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啊，没有个人师母跟我们个人的意向。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要跑的道路，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求神的面，说，神啊，我这一生要往哪一个方向奔跑。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所以如果你们在这儿信耶稣的，如果你们有一个意念说要回国了，或者第三个国家去，我劝你们要清楚知道，祷告等候，直到神清楚地告诉你，不然的话你自己负责，不然的话遇到难处的话，神说，嘿，我给你一个功课，当时你没有寻求我的面。不是说不可以去，不是说不可以离开，可以的，但是要清楚知道。那么这个等候的时间我们要发出，要把它分，有人等候一下马上清楚知道了啊，那么不用等到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啊，三年不需要。有人等候一段时间，弄得很清楚计划，这是你给我的意向吗？第二是这个时刻吗？还是过两个月，过一年，还是清楚的知道，安然的满了神的平安、喜乐、同在、祝福，然后云柱火柱跟着你去，阿们。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直到今天。去年2016年我们回首过去新年的时候满了喜乐，虽然旅行很多，哇，成就满满啊！旅行当中我们遇到好多人，祝福好多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我们居在旁边邻居朋友的祝福。所以不要忘了新的年度里头加上这个祷告，主啊，祝福我的邻居朋友，祝福日本人，主啊，我们要开始一个日本教会了，要分堂了，主啊，使用我，装备我，引导我，带领我，主啊，我就是要荣耀你的名。如果我们一生往这方向奔跑的话，那是幸福无边，喜乐满满，耶和华的祝福满满要跟着我们，阿们。那么这儿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的道理啊，就是保罗任何其他城市都是不讲别的。为什么呢？他在哥林多也是如此。你看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开始的说，我弟兄们啊，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其他的奥秘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让你们稀稀巴拉的啊，感到说，哎， 你了不起啊，保罗，你会神迹奇事跟随啊？哇，保罗，原来如此啊！你被提到第三层天了、啊，不需要这些人啊，这些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这些事情，哎、啊，然而。他去的时候第二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他下定决心，先后的秩序，轻重先后，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人要蒙福的人要弄清楚的先后啊，这个秩序本末啊。那么我们中国也是那些先贤先生先贤们也是告诉我们知所先后这经道义，知道先后本末、啊、知道了我们比较都很重要，但哪一个更重要呢、那么有了更重要的知道了先的把握了，我们就蒙福，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所以保罗所到的地方他清楚知道他是福音的使徒，是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跟他显现以后特别分别差派的像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有一阵子我也不了解，哎呀，他是大学者，犹太教最严谨的加马列门下的高徒，最优秀的一个学生，最有前途的一个法利赛人，在政教合一的时代里头，他可能有机会升到大祭司长或者是更高的这个职分位分，这些我们不懂的职分。然而神却差派他说，嘿，你不要照着你以前的盼望啊，你现在要做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的福音的使徒啊。有段时间我不了解，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哇，你要跑到高度文明的雅典文化希腊文化，你知道罗马统治的当时环地中海的一个强大的国家，用武力军事统治的，然而他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的 Hellenistic culture 整个的接受进来了以后，影响了整个的罗马的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甚至到后来是军事都被影响。然而到了不到三百年以后啊，就耶稣死后三百年以这个不到三百年，那整个的罗马帝国希腊文明古国都被基督教耶稣基督来征服了，成为一个文明的古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重击，我们感到哇，神啊，你真伟大，你做事奇妙，你借着一个保罗然后成就了大事情，把这个荣耀的福音使人复活的好消息传到整个的欧洲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借着教会成长，不断的成长，这野蛮的罗马帝国也成为文明的古国，一步一步的从福音往西传，欧洲传到美洲，传到非洲，传到中国亚洲。今天我们也可以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国也要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基督化的国家，因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不是任何人的计划，神的计划，而且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他必然立定在天，不会不容许改变。所以我们很兴奋，我们很清楚我们国家的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福音可以救中国，只有福音可以救我们的家人，只有福音可以改变日本，只有福音可以改变整个的世界，神正在做这件事情，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也是十字架的智慧。然而我们刚所背诵的经文里头，这个世界的人看这个十字架是愚拙的，哇，连犹太人都觉得很愚拙，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难道就是你呢？一个谦谦卑卑骑着驴驹进城的，在传道的末期的耶稣应验了 撒迦利亚的所讲到，他要骑着驴驹进城，两边一霎时，哇，成千上万的人，何塞纳何塞纳，来拥戴耶稣进到圣城要称王。结果他没有这样做，没有接受这个荣耀。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却不到一个礼拜，五天以后死在十字架上。哇哦，怎么可能？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列祖所领受的应许，怎么可能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不可能是你，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救世计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日本人，直到今天我们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人，包括犹太人，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多年还是很血气啊，什么都要靠自己，什么都要，我要这样，我要那个样的。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耶稣所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去我们自己的想法，舍去我们信耶稣以前的我们的观念，家族的观念，种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超越我们狭义的国主观念、民主观念，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国度的宽怀的神爱世人的观念，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地方，甚至在日本的地方得胜有余，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十字架道道理就是能够首先释放我们，解放我们，完全的得到自由，不再受辖制，不再受捆绑，不再有狭窄的观念，不再有台海两边那种冲突矛盾。今天我们因着耶稣，那个十字架是一个横沟，可以放在台湾海峡中间，两边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通。因为这个十字架如果跨在东海这边，日本海这边，中日之间也都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因为这个十字架是拯救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全地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蒙召参与背起这个十字架，宣扬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所到的地方呢，见证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哇哦！如果你把握这个意象，你一生就是幸福满满、祝福满满，神的同在、神的恩典。你一祷告，神的荣耀把各样的福分浇灌在你的身上、你的事业当中、你的家族当中。十字架的道理世界的人不明白，我们要解释，他们认为是很愚拙的、很野蛮的、很残忍的。然而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要在这儿宣告，这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十字架为什么啊？这里是保罗所传讲的第一要件啊。所到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看到没有？优先，第一优先。所以我们最近兴起了啊，一些弟兄姐妹们要福音小组，要去传福音。那我们对十字架的道理了解有多少呢？我们对耶稣和他钉十字架的计划啊，了解有多少呢？领受有多少呢？那这个呢是第一要件。然后呢，我们对整个的十字架两千年的历史啊，十字架所到的地方，神的策略、谋略、计划，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十字架的见证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神的策略、谋略了解有多少呢？那这个是我们 传福音的人，我们需要反省，需要了解，知道。如果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呢刚信耶稣，现在神来的传福音，也有一些果效跟随，但是，再传一传，哎，怎么有果效就失望了。有个姐妹跟我讲，哦，牧师，我邀请人来教会，我传福音，为什么在传，人家都不信，反而我那么爱他们，关心他们，都敌对我，变成他人的搅扰。哎，他们有的来了教会就信主呢。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装备不够，我们的祷告不够，以至于我们有挫折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认清出来，这个世界人看十字架是用什么角度来看？是愚拙的吗？是软弱的吗？是挂在天的东西羞辱吗？还是你看到神的国度的大爱、大能、神的荣耀彰显？你有没有光是看到十字架？有没有看到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显现给那些使徒们看。预备好的那天晚上，复活的当天晚上，早上跟一些妇女，然后呢，显给保罗看，显给一时间500个人。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的十五章里的500个人显现，有这么史学家里头让我们看到，那个是讲到他在登天以前、升天以前，在橄榄山召聚了他的门徒们，然后祝福他们，然后冉冉的被一朵云彩接回天家去。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可磨灭的印象，真的复活了。他40天跟我们当中多次的显现，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交通，他顾念我们，探望我们，然后最后在500个多人面前慢慢的升天去了。而且应许他如何从橄榄山升上去，也照样要脚踏橄榄山，在末后的日子里头，然后橄榄山要分裂成两半，然后他要进到已经建好的耶路撒冷圣殿，要坐在那里，坐着为王，满足了以西结书所讲到的43章。他说，以西结人子啊，这个是人子坐宝座的地方，耶稣要在那儿坐宝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国度的计划，这个国度的计划我们认识有多少？如果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大爱，再加上十字架的荣耀的盼望，国度的大计划，我们的兴奋不已。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美国也许在最后一次神要复兴美国。也许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照片了，有一些他们美式歌寮里开会都在祷告，新任总统也去参加早餐祷告会，国家早餐祷告会，也开始要做一些事情。他把同性恋的全部都拿掉了，以前白宫还挂了一个同性恋的旗子，拿掉了，做了一些快举，然而震动了天下万国，到处的抗议，到处的抗议。他可不等待，他说我老了，我已经超过70岁了。Trump， 他说我已经超过70岁，我还怕这个吗？我也不要钱，我是亿万富翁，我的哥俩都哇几百亿，富可敌国，我们也不需要贪污，我们就要清除一些不合公义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拭目以待。这十字架的道理是大奥秘，沿着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历史当中多少的人被兴起，然后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家族，改变他们的国家。我一热就咳嗽， 们讲的太兴奋。哇，在这儿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看到他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这些罪人，神眼中的悖逆的儿子，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我们这个与天国无分的人，居然这些浪子可以回头的机会与神和好，这就是十字架的一个奥秘，大奥秘。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恢复成为神的儿女。哇，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如何一个成为污秽当中、污泥当中跟猪争食的一个浪子回过头来，他认为把我当作工人好了，爸爸。回头以后他谢谢那么这个天父怎么样？不，你还是我的儿子，来，戴上这戒指，穿上衣袍，圣洁的袍子，穿上平安的鞋，不用担心。人自己看不配，污秽悖逆的浪子，神看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孩子。谢谢。那这个都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妹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纵然我们悖逆，纵然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血气多次的多次的不听神的声音，圣灵的感动，然而什么时候回头求告主名，他立刻接纳，立刻接纳。为什么呢？耶稣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讲的，当时最野蛮、最残酷的罗马帝国的死刑呢，慢慢的死去啊，挂在天国的中间，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万有引力，他所造的安排的万有吸引着他往地下流血、干渴，慢慢的受煎熬，众目睽睽之下，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你为我死了，成了替罪的羔羊。为什么？是为了救我们。他的作为是要成就这个救赎大国，凡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就有这个权柄再次成为神的儿女。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他的圣灵要改变我们，使我们重生得救，重生在神的国度里头，成为神的宝贝儿女。然后他会给我们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开始听从神的声音，讨神的喜悦，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在地上，成为神的见证人。这就是圣灵的大能的明证。今天我们领受了、知道了、认识了，我们要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福音小组也好，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跟我们的邻居祷告，祷告多时要传，传什么？传耶稣和他钉十字架。你说这个理论人家会接受吗？人家说是愚拙的，有人说会接受吗？你试试看，当你传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靠着神的大能他活到现在今天，同时讲到人的罪，我们需要这个救恩，有永远的国度的盼望。当我们提到的时候，圣灵就在人的心中动工，你会看到哇，诶，他的态度改变了，圣灵在动工，然后一邀请，我愿意，我愿意信耶稣，然后就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弟兄姐妹们，所以 保罗所到的地方，他一再的说，嘿，我在你那儿的时候，无论我到哪儿都是一样，不讲别的，只讲一件事情，耶稣和他钉十字架，让十字架的意象光芒沉寂在我们的心里头，永远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做见证的第一要件。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神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神圣灵改变人心，如何他改变我们也照样改变别人。最后呢，我们看到见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呢，是要我们去见证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我们一旦信主以后，我们这个卑贱的人，犯罪的人，嫉妒仇恨凶杀啊，看不得人好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心态，立刻就被得赦免、饶恕、原谅，然后呢，宝血洗干净，圣灵进来了，然后帮助我们，给我们爱心，给我们智慧、恩典，给我们能力顺服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明白过来，嘿，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呢，不要在黑暗里头走行走，嘿，我们现在是完全圣洁的天国的国民，那些不法的事我不再做了。这种悔改改变是必然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家族当中，然后呢，我们开始能够继续的活出新人的样式。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那么这句话呢，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透过神的道、神的话语，透过圣灵来改变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到神学院去读书啊，我喜欢读各种，但我不喜欢分数。我在大学里的师母，哇，他如果没有前三名不行的，好，他一个第一名毕业的，他我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傻？为什么为这个争呢？哎呀！学识各行各业多少的智慧，但是穷毕生这里都知道很有限。你哪怕是博士都是专士，专那一门而已，其他都无知。神给我们的智慧要去了解神的知识，没完没了，必须要有一生的岁月去了解。然而从现在开始，你就知道不断的追求这个知识。什么知识？神的知识，把握上好的福分，圣经的知识，绝对的真理，你会成为真智慧的人。啊，我以为我可以，跟各行各业谈话传福音啊。那到了神学院去以后，才发现，哇，传什么？你要传什么？哇，你所到的知识都是皮毛，碰到的就是皮毛，你要传什么？哇，感到好软弱。我呢就开始专精在圣经，绝对的真理。后来发现，哇，所有的科学，大部分西方欧洲的科学家都是从圣经里得到亮光，得到启示。航海学家是因为读诗篇，海和海上的航道、海道。哎，主啊，你医治我，让我的研究航道，他就是航海学家。孟德尔他是最近的那个中心杂志，他就是在一个角落里的研究弯道，成为遗传学的鼻祖，都是敬畏神的人。爱因斯坦、笛卡尔，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从神那儿得到启示，愿用神给他们的聪明智慧来见证神的荣耀。哇哦，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吗？还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弄清楚来，弟兄姐妹，十字架的道理，耶稣的榜样，他舍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吗？我们能够吗？如果能的话，我们成为智慧人。所以我们不断的专心研究，在神学院四年，哇，我说我下了一个结论，我在大学读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各种各样的书，要比起这圣经的智慧、知识、光芒，算不得什么，都是皮毛。然后呢，很多的学者、科学家、知识分子， 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传福音，他们眼睛瞪得大的，耳朵竖起来的，听得很清楚，然后就被十字架的道理说服，信了耶稣，生命改变，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们，没有别的，唯独耶稣。卑贱的人成为尊贵的人，传扬耶稣基督珍贵的福音，祝福人的福音。那么愚拙的人成为智慧的人，为什么呢？我传福音常常经历到的一个件事情，哎呦，他问了一个问题，哎，问个我从来没有学过，我没有上过课，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回答。马上的圣灵就光照，会告诉我一个经节，给他一个回答，会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的就说出来了。哇哦，为什么？那个拥有一切智慧恩典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圣灵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成圣完全的道路上加速的成就，成为完全的人。一代的完人是透过耶稣基督，然后与神同行成就的，不然的话最多你只能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找不到的空夫子。一代的完人，中国很多，西方也很多，但是都不知道十字架的奥秘。老子只是摸到旁边，几乎要跟神面对面，朦朦胧当中他摸到，他知道了有一个更崇高的、更伟大的、更辉煌的道真理，但是呢他形容不出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知道要指出来这是谁。道理，这个道理是人还是物？而最后呢他说，啊，为名之，名之为神，至大至刚至柔至美，一切的美好的来归在他的身上，为名之，名之为神。哈利路亚，他已经最接近到的中国的圣贤之一。然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耶稣他已经向你显明，他就是那道，道已经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行走在我们当中。哎，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活到今天，活到永远，就在我们的当中了。道就在这本圣经里头了，这个道就是那个光。哎，你没有真光，一切的光芒都是暗淡的，因为这些光芒都是神所造的，太阳光、宇宙光都是神这个真光、光的本源所造作的。更何况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需要真光来照耀。神的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最大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需要神的大爱来激励提升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就讲到这儿，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神，让师母来带领我们。